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教会生活。借着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更加了解神的心意，并在实际教会生活当中使得自己以及教会都得到成长。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七讲，我们会分享教会团契是建立合一的连接。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清楚地说，早期的基督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团契是耶路撒冷教会典型的特征。亲爱的朋友，是什么使基督徒团契与世俗的友谊以及关系不同呢？我们首先来思考一下，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彼此相处？特别是教会中的健康关系有什么特征？圣经给我们一个清楚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看上去包含了圣经上其他所有的命令。基督徒蒙召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的13章34到35节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是打开健康关系的钥匙，也反映出我们在一个身体中的合一。为什么爱与合一如此重要呢？因为当人们只因基督而在合一与爱中生活的时候，神就被荣耀了。通过这种合一，通过教会，神喜欢彰显他百般的智慧。因此我们在团契中彼此相交，我们就像茫茫的宇宙照耀出神荣耀的亮光。如果我们的关系是以爱为特征的话，那么究竟什么是圣经所讲的基督徒的爱呢？首先，基督徒的爱是艰难的，爱源自我们的心，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心成了最坚硬的地方。为什么新约中对基督徒彼此相爱有那么多劝诫呢？因为我们需要屡次被教导如此行。就着我们的肉体来说，我们喜欢停止艰难的对话，我们喜欢轻松的服侍，我们喜欢把我们的喜好摆在更优先的位置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即使是基督徒，我们也会建立自己人的小圈子，也就是那些我们认为合得来的人。因此呢，我们的关系中有一种源自我们的自私所导致的内在的张力。但恰恰是当我们克服这些天然差异而活在合一当中的时候，神就被荣耀了。如果基督徒只爱其他互相合得来的基督徒，那我们的爱就无法从世人中分别出来。这是第一点，就是基督徒的爱是艰难的。其次，虽然基督徒的爱会很难，我们仍能因着神的恩典彰显出那种爱。关键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的事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我们爱的能力来自神爱我们。 离开他的爱，我们就无法去爱。我们的爱是对基督深不可测的爱心怀感激而向外涌流的外在反应。神向我们彰显他的爱，是用了最引人入胜的方式，也就是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读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竭力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才能真正的做到去爱别人。借着神的工作，我们的心被改变，爱由此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我们越多理解福音的消息，我们的生命越有爱的特征。那么这对我们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们应当积极的寻求，满脑子的去想神对我们那深不可测的爱，从而使我们的心软下来，去真诚的爱人。比如说，当你在教会里厌烦某个人时，想象自己站在十字架旁，回想你所领受的难以置信的恩典，神的儿子替你牺牲，那将改变我们的心和态度。耶稣说，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当我们知道我们被赦免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爱就能满溢流出。基督徒之爱的第三个特点，它带来极大的喜乐。对一个信徒而言，与其他基督徒团契是属灵喜乐和力量的源泉。诗篇133篇的第一节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约翰在约翰二书十二节给他熟知的教会写信时说什么？他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所以基督徒之爱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带来极大的喜乐。那么亲爱的朋友，彼此相爱看上去是怎样的呢？我们在教会中如何实践彼此相爱的命令呢？我们将找出经文中命令我们彼此相爱的五种方式。我们将针对每一种方式都进行思考，基督如何首先用独特的方式爱了我们。那首先第一点，就是爱那些与你不同的人。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29节看到什么呢？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基督的爱不偏待人，他没有罪，却乐意抚救我们这样的罪人，做我们的朋友。爱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基督的爱给我们做了样板，我们爱人不是因为他们配得，而是因为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与那些看上去不像我们的人建立联系，关爱他们。那些和我们不在一个年龄段的人，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有着不同个性的人，探访老年人，关心孩子们，帮助青年小组等等，就是爱那些与你不同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牺牲的爱。基督在十字架上显示出的是一种牺牲的无私的爱，这爱是无价的。约翰一书第四章10-11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某人艰难的时候站在他身边，无论精神或者身体，或者你能够举出的，实实在在地帮他们分担他们的重担。这可能是门训关系当中耐心地与某人长时间地分担他的属灵挣扎，也可能是 给那些穷乏的人提供物质的帮助，也可能是牺牲某个时间去探访病人等等。牺牲的爱，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就是用说诚实话来爱。我们应该通过讲圣经真理来彼此相爱。耶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爱我们的，他是道成肉身，用带有权柄的神的智慧来教导，不像其他教师。神已经慷慨地向我们显露他关于自己的真理。当我们向他人展示这爱的时候，我们提醒、鼓励、劝勉彼此，在神的话语中劝诫。保罗在哥罗西书当中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5-16节就描绘了合一的美妙图画。保罗写道，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要特别留意那些看上去徘徊在真理的边上，或者怀疑他们的信仰而苦苦挣扎的弟兄姐妹。怀疑神是不断发生的，也是危险的试探，因此我们必须互相帮助去与之征战。我们该怎么做呢？一个方法就是留意别人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些什么。你认识那些朋友吗？有的曾经一度看上去在教会里相当活跃，可后来退到一边去了，或者有的主日可能已经不来定期聚会了。我鼓励你给他们打电话或者发信息表达关怀，看看他们都怎么了，要特别的为他们祷告。所有这一切，神呼召我们成为我们谈话的好管家，传讲真理，把每次谈话都视为鼓励和造就教会另外一位弟兄或者姐妹的契机。这是第三方面。那接下来第四方面就是谦卑的去爱。腓立比书的2:3-8，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如何去爱呢？亲爱的朋友，存心谦卑，彼此顺服，看别人比我们强，多去关心别人的事而非我们自己的事。努力向谦卑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恒久忍耐，包容，饶恕，就像神已经那么清楚地在基督里施给我们的一样。保罗在哥罗西书3:13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彼此谦卑，互相忍耐是怎样的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应该认为别人言行是出于好的意图和动机，而不是在自己心里去乱猜，并且急于下结论，怀疑人家有邪恶的企图。一个经验法则就是，永远也别假设人家的动机。无论是你和别人谈话，还是你自己内心的想法，你知道，或者至少你能察觉到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能总是感觉动机。谦卑的爱是提供无罪的推定，并不去找那些言行背后最能让我心烦意乱的假设的动机。从基督的榜样开始看，当你盯着十字架时，很难感到自豪，对吧？ 那些嫉妒和羡慕的感情在十字架面前看上去那么的没有成就感，然后想一想，作为基督徒，我们与他人在永恒中属于基督。今天我们这些与其他信徒一起生活在团契当中的人，有一天将与其他信徒在永恒的团契中彼此再也没有罪，互相反对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看看彼此，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将来要在基督里永远联合，这就该激励我们彼此谦卑，彼此饶恕。这是第四点，谦卑的去爱。接下来就是第五点，恩慈和怜悯的爱。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应该以热情温柔为特征，那是我们救主恩慈怜悯的写照。耶稣喜爱这样，马可福音的1章40到41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用不着摸他就能治好他，但他这么做是为了显示怜悯。因此我们也该类似的穿戴自己，像哥罗西书3章12节教导的，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的心。如果我们实践了很多以上1到4点所建议的，但在我们的关系当中仍然有敬而远之的冰冷，那我们就还是没有爱。当我们的弟兄姊妹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恩慈和怜悯是必要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4到5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作为教会，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与基督联合，我们经历耶稣所经历的，这意味着我们会受苦，并且因着他的灵而满有安慰。基督徒不是独自承受苦难的，如果你受苦，上帝打算安慰你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教会。如果你知道谁正落在苦难当中，现在恐怕不是责备的时候，而是像基督那样用怜悯去接触。如果我们愿意带着恩慈和怜悯去彼此相爱，我们的邻居们、我们的朋友们会注意到，教会也会因此彰显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回到我们在课程开始的时候所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使基督徒团契与世俗的友谊以及关系不同呢？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吗？答案就是真正的爱。每一年我们在教会都会为更多的人在爱中道出自己，甚至很多弟兄姐妹呢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的城市，离开现在的教会，甚至到了最后那天，当这个世界一切的浮华和魅力都过去了，还有什么存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爱。保罗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约拿丹·爱德华兹他说，天堂是爱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对彼此的爱是完美的、完整的，因为它是从爱的本源那里永远流出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哎呀，今天我们听到一个新的朋友的声音，是罗喜乐。那之前呢，一直是林思雨。那现在思雨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就是她回家休产假。暂时呢，罗喜乐会陪我们一起来进行陈主学堂的分享。那我们也欢迎罗喜乐。
欢迎喜乐，
谢谢。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教会生活的第七讲讲到了教会团契，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对吧？
是，
他这里面提到呢，教会团契有别于我们世俗的关系或者那样一个圈子的话，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真正的爱。
对，是爱的连接。
对，那你们会觉得你们在教会团契生活当中是怎么去理解这里真正的爱呢？
他这里强调的是基督徒的爱嘛，而且他这信息当中还提到说基督徒的爱其实很不容易的。那实际上我的理解是呢，基督徒的爱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也就是说当你的心里面被主的爱所激励，或者说你的里面充满了爱的时候，这个爱就会自然的流淌给身边的人。所以我认为呢，爱它不是强迫自己勉强自己说，哎，我要去爱别人，我要去就是勉强我自己怎么怎么样。因为如果你还觉得自己给不出爱，或者说你还没有能力去爱人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觉得这说明你需要努力的去追求认识神，努力的去跟神去建立关系。因为我特别相信一个跟神关系好的人，一个认识神爱神的人，他是不可能不流露出爱，不可能不爱人的。
那喜乐呢，你会认可唐曼的观点吗？
我非常认可。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前几天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团契当中一起查经分享嘛，但是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那么有两个姊妹呢，他们的意见呢就很不同，然后他们两个在分享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的
争吵，
就是还没有到争吵的地步，但是呢，他们的表情啊、语气啊，就已经那个气氛
很紧张
力了。
对，
那就说话比较强势的那个姊妹呢，她突然发现氛围不对劲了她马上就改变了一下语气，缓和了一下，那气氛就下来了。
这是有圣灵的带领的
啊。对，后面呢结束了以后呢，就心里不舒服那个姊妹呢，她就很坦诚的说出来了，他就说，哎，你刚刚这样表达我心里很不舒服。对，他很坦诚地讲出自己的想法，没有捂在心里面默默地生气然后对你有意见，这样他没有，他是很坦诚地表达出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姊妹呢，他就道歉了。
这是一个很符合圣经的一种处理分歧和矛盾的一个方式。
对，不过我想这一堂课里面他重点强调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意识的去操练爱别人，比如说要去爱那些不起眼的人呢，就是看起来他们好像从来都不会被别人关注的人，还有就是主动的去关心那些躲在角落里面可能默默的在舔伤口的人。那我觉得从正面的来去讲，爱是去关心与自己不同的人，爱是牺牲，是说诚实话，是谦卑舍己付上代价，爱也是恩慈怜悯，这都是我们这堂课里面所讲到的。
对，
但是我想呢，从反面的去讲，不是打着关心人的旗号，以爱为名，比如说去指责别人啊，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在别人处在痛苦艰难中的时候还去讲一些什么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等等。
那个其实呢，我会觉得未必是真正的爱。
是，
因为他这里面讲到了爱它其实是谦卑的，是带着恩慈与怜悯的。他这里面也举到例子，是说主耶稣其实是可以让那个人洁净的，但是他却伸手去摸他，让他觉得我是被接纳的。我觉得唐曼说的这种现象在教会当中是存在。我就给你讲大道理，讲一堆大道理，然后你就知道你错在哪里了。但其实内心深处缺乏一种真正的谦卑恩慈和怜悯。 我也会觉得我们不是去刻意的好像我要伪装出来一种行为，而是我们基于跟神之间真实的关系去流露出来一种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爱。
是、
是的，
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个体，在教会当中，在团契生活当中，我们知道了这些特征，对吧、就是团契之间爱的这些特征，那我们在实际的操练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去这样又舍己的又带着牺牲的如何去操练自己呢？
如何去操练自己，我觉得在这里不是一句两句话能够去讲得很清楚的、在我看来呢，爱我们通常讲，就即便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也讲爱的，他也讲关怀的、其实爱它是一种能力，关怀呢是一种艺术，这些东西真的都需要去学习，就即便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需要去学习去操练。那是怎么样是爱，就像是我们刚才从正面讲是这样，从反面讲是那样，其实从这个正面讲从反面讲都是在告诉我们说爱怎么样去操练出来，关心人怎么样去操练出来。不是说我们认识神了，然后今天我们信神了，我说我是个基督徒了，我就懂得去爱别人了，我就有这个能力去爱别人了、其实不是的。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想去操练的人，首先我要谦卑，就是这也是这一堂课里面重点讲到的，就是我要谦卑的去带着一种恩慈怜悯去爱别人。那怎么样谦卑，就是要意识到我其实是一个没有爱的人，我需要神来帮助我。
因为我们前面几课也提到共同体的一些特征嘛。那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之间是有爱的，但是在一些非信徒的群体当中他也是有爱的，在我们的邻居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同学之间，甚至家人之间也是有爱的。但是这一种非信徒之间的爱与我们今天讲的这种教会团契之间的爱，它的本质区别你会发现在哪里呢？
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基督徒的爱会受伤，就是有一首歌叫做让我去爱直到受伤。
世界的爱不会受伤吗？
世界的爱是当你去爱别人，别人不搭理你，或者是你爱别人你觉得你爱不了，你可能转头就走了、但基督徒的爱不是，基督徒的爱会靠着神去，哪怕是受伤我也要去爱，这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是很久吧。
很久受伤，这些都是带给我们一个思考的角度。那今天讲到教会团契，它的本质就是一个真正的爱。我也盼望听节目的朋友在自己的教会当中去扎根在团契生活当中，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见证教会的合一，也彰显神的荣耀。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我赐给你们一条